你好，欢迎收听阿龙开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阿龙开讲，我是林佳龙阿龙。今天要跟大家聊聊一个有趣的话题哈。年轻人用什么招数来参与政治。那今天呢阿龙邀请到法律白话文非常知名的两位年轻法律人。我们杨贵智律师还有宪法专家刘洛毅。来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贵智。
大家好，我是洛毅。
我们今天要尽量说白话文把话说白。说是呢要访问法律白话文这个以前都是你们访问别人其实我上次来的时候也是被访问我这次的这个角色这个换一下就借用了你们的录音室来录音了
欢迎欢迎
那当然是我有点紧张因为在Podcast 的这个领域你们是前辈
不敢
我是听众比较多
龙哥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是有一点不用问的啦让你们来答啦这样也许我就可以少说一点
OK 没问题我们都来接受挑战
不过我倒是很好奇你们怎么有勇气接受我的访问因为我是政治人物嘛
对
一般人会比较有一点担心说会不会被人家讲成是侧翼你们怎么有这个勇气
应该说侧翼这件事情不是敢不敢问题我们已经习惯了
我们已经
习惯了
我们早就被讲侧翼了
很多年了
是
对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会被骂侧翼这样子
对
但我们自己会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就是有时候应该这样讲不要怕被别人骂
对
啊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其实基本上就是像我们以前就是也参加这个太阳花318我们现在做媒体其实希望就是把很多事情去跟大众去讲一些正确的法治的观念嘛
就我们讲因为我们讲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
对啊
对那我们就不怕人家骂
你们不但不怕被政治人物影响你们想影响政治人物
那当然
那是当然
那当然
我们今天就是来影响你的
不过我想要先好奇的问啦因为说实在参与政治很多方式不过在我们那个世代啦我算是野百合世代那个时候当然我们就是冲撞嘛上街头啦然后去抗争啦有时候就是用各种去丢传单或者是甚至喷漆其实啊就是啊冲撞啦地龙啦把威权统治撞出了一个洞一个破口。那但是我会发现说从这个后来我学者从政之后我看到学生好像又很沉潜很闷可是在这个几年前就冒出了太阳花学运太阳花学运我们看到也在政坛上有一些人
对
但是呢听说你们也跟这个整个那个时代的太阳花的这个学运也激发了你们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参与政治当然不是去选举啦虽然我相信如果你们来选举我们会很紧张
洛毅啦
粉丝很多
天洛毅蠢蠢欲动
没有
不过就是说其实你们自己的定位啦
OK
就是说在寻找就是说民主时代还有什么方式可以有理想然后来影响公共事务那现在这个 Podcast 到底它的发挥的功能是什么你们到底是一个新媒体还是改革者还是说你们是所谓的监督者第四权等等而且我比较好奇的时候你们都很有主见你们有时候会不会这个吵架然后对于怎么发展
很常吵架
很常吵架跟贵智意见常常不一样
想法差很多
他就很保守
乱贴标签不行乱贴标签我觉得可以先分享一下因为法白确实是跟太阳花运动有一个脉络在因为太阳花运动那个时候是炒服贸这个议题那我不知道洛毅有没有冲进去立法院里面你有冲进去吗
我这样跟观众讲他们冲进去了我在场但我吓到了
吓到了
现在怎么回事因为我当天有在现场
就你在外面是不是
对然后大家丢东西然后就大家冲进去然后我就有点吓到然后我朋友就冲进去了可是我在场我有点他妈我当时是有点惊吓的所以我就没有进去
你闹掉是不是
我闹掉了
OK
但我所以后来为了弥补我的闹我都在外面 待非常多天，就我都半夜去待到隔天早上再离开这样。
好嘞，至少闹掉，我去都没有去。但那个时候因为我觉得这个议题很重要，所以我就想要在网络上去分享我自己会的东西。因为碳氧化运动它讨论的是服贸协议这个东西，那那个时候我刚好在东吴大学法研所，我是学国际法，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太值得用国际法的理论好好讨论了，因为怎么可以一个好的事情怎么可以搞成这个样子，就不管你喜不喜欢它，为什么国会的程序可以搞成这样，或者这个一个协议签进来可以大家骂成这样，其实它有很多的学理，很多知识是可以分析，
应该要让大家知道的，
应该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用知识怎么用知识讨论这件事情。所以一开始是这样一个起心动念，所以搞了一个法律白话文这样的网站，想要带大家用法律方式去看服贸这个议题。
对，
所以还是回到你们的专业，用你们的方式想要影响政治啦。
对、
哦、那因为法律嘛一般都觉得很生硬，或要去我法条要去背，
对、
哦，因为这个有时候讲起来千条万条、啊、要用没半条，
确实是这样。
但是呢，我觉得法律跟白话文连在一起，是因为你们对于法律啊这个专业、哦你们也有一些批判呐、啊、哈、哦欸。那怎么跟接地气？那所谓白话文、哦、就要讲白话嘛、哦，大家听得懂。
对，
那真的吗？你们真的有把法律这样子透过白话文的过程去变成一个新的改革运动吗？
哎、欸，
你们自己怎么回来看？
那就直接问龙哥，跟我们聊天聊到现在，觉得我们怎么样？我们够接地气吗？
我也觉得难懂。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法律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沟通，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法律为什么这样制定。我们在法律白话王在做的这个工作，不是想要告诉大家法律怎么使用。
对
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很多的律师他们现在也在网络上面经营很多网站，想要告诉大家法律该怎么用。那这些，那当然对民众有很大的方便，因为民众他需要了解法律，保障他自己的权益。那法律白话想要做的更多的事情是，哎，为什么法律要这样制定？比如说，为什么大法官要宣告同性婚姻等等的？那他是不是有一些更高的理念是需要全民一起来认同的？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法律为什么应该长这样，这是我们希望带大家一起来思考的。
所以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其实不只是讲法律这件事情，是怎么样让大家喜欢这件事情，这是我们花最多时间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了解每一个平台它不同的特性，好比说我们就用年轻人喜欢用的 IG， 对，制作短影音等等，就是让大家透过看到这个东西，它本身不是觉得你来跟我说教讲法律，是觉得你好像讲一件很好玩的东西，然后我点进来看，结果里面是讲法律。我们经常是用这种方式，
所以我记起来了，上次我来哈，那贵志在嘛，洛伊刚好不在哈，那个我被你们问的问题就是在谈那个 Uber，
对，
怎么样就是合法化，但是又能够让计程车哈有出路，
对，
那那个就是一个很难用既有法律去规范，可是它又是一个创新的啊一种运输的服务，
对，所以它势必需要一个新的法律的思维。那怎么样让大家都认同，要他真正能够解决社会问题，所以他就需要更多的沟通。所以我们想要做的是如何在公共制度，公共制度最核心的就是法律嘛，因为公共制度势必要变成法条，他才有办法运作。
对，而且我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我们希望减少社会上什么廉价批评。因为廉价批评大家都说啊，这个很烂啦，大家 不懂啦，谁都一样啦，可是就廉价，这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状况底下讲出来批评，
比如说蓝绿一样烂，
哎，蓝绿一样烂。
这个洛伊最喜欢骂就是蓝绿一样烂，
大家超级喜欢讲蓝绿一样烂。可是我会觉得没有啊，你如果觉得一样烂，你必须先论证两个是一模一样的，可是你没有告诉我两个一定是一模一样，你就说一样烂。
对，
那如果两个一定不一样的话，那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吧。所以我们会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些讲解让大家理解到这些议题，他才可以提出更精准的批判，这个批判才对社会上我觉得才是有意义的。不然都会有点真的是沦为口水，口水越来越多大家就更不想参与，因为大家觉得啊真的是都嘛都一样，
大家觉得没有营养，没有学到东西，然后也没有成长。其实好的批判是可以让大家觉得哎、我有成长。
对，
所以就说有时候各说各话，那也没有去对话，那你们希望对焦。
对，
然后其实有时候透过法律啊，或者是说把一些人们生活上遇到的有感的问题，你们去形塑它，
对，
然后让它在这个不管是讨论或辩论中啦，是比较建设性的。好，那其实要改革，对不对？你不能讲说啊这个一样烂，但是下一步呢？
对，
你不选择就是让一些啊可能少数人在选择吧。
对，没错没错。
那你们希望说把这个民主透过一种法律，跟这个人民关心的议题啊结合，所以其实这个挑战，我想问你们，因为你们都两个念法律，你们以前老师有这样教你们吗？那你们怎么会这个受这个洗脑之后，你们怎么会重新好像颠覆了 我们过去对于法律嘛，就是法条主义，然后就是好像在背诵啊，你们怎么样活用它，然后你们认为这个透过新媒体那真的有市场吗？然后 你们自己怎么来回来看你们的影响力？
这个为什么要笑呢？
傻笑，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老师绝对没有教的。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大一第一堂课上什么课？宪法。老师滔滔不绝在台上讲了两个小时，完全听不懂。就讲的东西我真的完全听不懂。
是老师有问题还是学生有问题？
应该 都有问题。
都有问题。
这学生不够认真，
可能我有点
老师不够白话，
可能我有点笨，但老师有点他的问题。但我觉得问题就在于是因为老师已经是用太专业的方式，就老师很专业，但是我很笨。所以如果你用很专业的方式跟一个我像我这样笨蛋讲话是绝对行不通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意识到一件事情，说啊，不能这样子，我们一定要换一个方式来跟大家讲。比如说老师很喜欢讲学理讲法理，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行不通，要讲故事。对，因为 你在跟我讲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可是我根本不理解有什么问题，你一直跟我讲怎么解决，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一个问题。所以如果你讲故事讲很精彩，我就哦，原来这是一个问题。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想知道那法律怎么去解决。可是老师都告诉我说法律怎么解决，可是这样我就听不懂。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老师也给我们一些灵感就知道说他哪边讲不好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要来怎么解决。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算是，我觉得就是个世代上的差异。我们透过看到很多很多网络上会看到的东西，然后我们会激发很多很多的想象，所以我们才做这件事情。
我比较好奇的是，我跟你们当然有点世代的这个差异啦，可现在时代变得越来越多，因为资讯很多，而且年轻人他可能吸收资讯又跟你们不太一样。比如说你们在FB 啦，在 IG 上，好像形成了蛮大的收听群。
对，
可是你们 会遇到瓶颈，或所谓现在更年轻的人跟你们沟通，会不会有产生你们认为也许过去你们上一辈跟你沟通一样的问题？因为你自己现在面对到下一代你们在做这个法律白话文跟 podcast 的时候，你们的观察怎么样？
我觉得大家喜欢的东西每一个世代都不一样。像法白经历过好几次转换，一开始是写部落格写文章，
对，
然后后来开始做脸书，然后脸书做了几年之后呢，大家开始说脸书都是老人在用，小朋友在用 IG Instagram， 所以法白就开始做 Instagram， 好不容易做起来之后呢，现在说都是老人在用 Instagram， 小朋友在用TikTok， 所以我跟洛玉就很烦恼，我们两个现在天天都在滑 TikTok， 然后就 去了解那个 TikTok 上面使用者的习惯是什么，然后发现 TikTok 上面传递资讯的这个逻辑它的方式跟过去的这些平台它又很不一样。所以其实就是不断每个世代发现大家喜欢接收资讯的方式都很不一样。
对，就是我觉得必须要去了解，因为既然这个世代比较麻烦的事情是它所使用的东西是 APP， 那 APP、可能每一个 APP 它可能每三年每五年它就被汰换，那每一个 APP 使用逻辑可能都不一样，那所以这个世代是使用 A 的 APP， 这个世代使用另外一个 APP， 他们的那个世代所以想法可能会完全不一样，我们就一直要被迫去习惯他们在想什么，我们才能透过他们的叙事的方式来把我们想要表达内容透过他们的叙事方式来传达给他们，这样才可以了解。
所以 要透过改变自己才能够改变你们想要沟通的对象，那包括年轻一代的。
对对 对没错。
那就是我刚讲说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天花板好的瓶颈，就是说因为毕竟你们也越来越
老了
因为 又老了八岁了
对，没错，
瓶颈。
不过你们是差我大概二三十岁，所以这个世代更差别。对啊，
瓶颈的话我觉得像最近就会觉得这个粉丝上涨人数是变慢的。对，因为这个有时候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使用的东西就叫做网络的 APP， 它怎么去制造出这个内容去演算法给大家推给大家，我们只能配合，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
对，
所以这个就是它，如果好比说像我们法白最近的我们 IG 冲到29万之后，它那个演算法让我们就是上涨
突然停住了。
对，停住。就我们跟以前一样制造一样好的内容，但是就没有办法更好。 对，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瓶颈，就是必然是技术端的问题，有的时候会反而造成我们很大的影响。
可是当然量是一个问题啊，值会不会也是另外一个可以突破，或者是说多样化，然后就是说你们的听众的特性是什么，然后你们也是需要经营他们，因为不是说只是点阅过而已嘛，他回来听 哦，那个就是所谓的 repeat 哈、哦，嗯，重复的回来，然后变成你们的铁粉，这个比例差不多多少？
哦，这很难抓哎、欸，
这很难抓，
很难抓哎、欸。但是我们每一集大概就是有几万人会，就我们发出去就一定会来听，
三四万人吧，
对
对，
他是绝对固定会来听的，嗯，对。那可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是可以刚好分享的是，就是龙哥可以想一下，就是法律这东西讲出来一定很无聊。嗯，谁不会有人说，哎、欸，我好喜欢听法律，那个你很怪，嗯，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它也不是一个吸引大家有魅力的一个类别，嗯、
对，又不是说
不像时尚、汽车、体育，我们努力把它往那边推，但它还没有成气候，
对，嗯，所以我觉得比较，我们就必须要，我们思维要改变，就是那我们必须要把法律讲得很好玩，
对，
所以我们两个必须要有趣，在节目上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来讲，你怎么样把一个不好玩的东西讲到变成好玩？
好、
哦，这个洛伊就擅长包装了。
龙哥问这个问题，在节目上就危险了、
哦、怎么说呢？
因为我很喜欢骂脏话、
哦、
我很喜欢在节目上骂脏话，应该这样讲，听众来今天来听我们的这个节目，他会有很多法律的问题、嗯、那他一定很生气嘛，他有时候会有情绪是说、啊、这问题为什么国家都不解决、嗯、或这问题为什么一直都这样子，那我们如果把大家这个心里这个疑问讲出来之后，再搭配上我的脏话、哦、大家就会觉得哇听得好痛快，可是这个时候听得痛快的时候，我们接着就是哎，贵智可能会很严肃的去分析那这个问题在法律上的问题出在哪里，
那像什么问题呢？你举个例子，
好比说我们讲好比说同性婚姻好了、嗯、在节目上我们就讲过很多遍，
对，
或是可能
我最近在聊堕胎，
最近讲堕胎、哦、
因为美国的判决、嗯、
对
对，
最近有个堕胎判决，
是
我们讲好比现况底下台湾有一个法律很有问题，就是如果女生要堕胎必须得到
配偶同意，
配偶同意
先生要同意
婚姻的，那这件事情其实对女生来讲很多人就很不满意啊，
对，身体自主、
就是、身体自主权嘛，子宫是我的，先生只不过就跟我发生性关系之后，可是这九个月都是我要来负担，嗯，那我们就会批判这件事情、嗯、然后透过大量的这个批判，然后很多的故事跟大家讲说女人身体自主权重要性在哪里，
对，
那大家就会听着就觉得哇你讲出我心中的话，嗯，对，就是
要把大家的情绪，
对，
内心的那个
情绪
信念先勾起来，
嗯，这个如果真的要讲很白话，好比说我们节目上怎么讲，我们说男人不过就是跟女生打完炮，就你就不需要负起什么责任的，对，女人要负起九个月的养育，男生射完精就走开了，
嗯，对，
女生很多观众听到就觉得对，很
多女生听完觉得哦，讲到她心里的话，
嗯、对
对，
但是不只是这样嘛，因为后端我们还要、嗯、这个时候情绪的观众情绪已经被勾起来，
起来、嗯，
但我们要跟他怎么样
引导到
对。
就他讲法律的
讲法律、嗯、这时候他们才会想讲，如果我们一开头跟他讲说我们今天了解这个优生保健法里面本身的问题、嗯、
身体自主权
这是叫平等权的问题，哇 boring 无聊谁想要听对不对、所以都是通过这样子的方式，
嗯，我比较也好奇啦，就是说因为你们真的是寓教于乐哈，你们是带有理想，但是你们要考虑到市场、嗯、然后在这里面现在又因为演算法，其实说实在包括脸书哈，或者是这些等等哈，其实都有一些问题、欸、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嗯、比如像香港的这个讯息、哦、有时候就比较出不来，我是因为跟那个 AI Labs 杜义景啦、okay. 嗯欸、我们有很多的合作、嗯、包括元宇宙用数位、哦、分身去做、哦、台六十一线包括妈祖绕境、啊、那我就好多机会就跟他谈，我们也去成立一个叫做、哦、AI 大联盟，就是把所有的产学研跟、这个政府的资料好、哦，怎么样大数据、AI 分析，然后也可以共享，当然要确保个人隐私
是、
哦、然后有一些去识别化，所以确实啦，我是觉得现在的这个整个数位科技的发展、哦、你说这个演算法，嗯，就设定了我们变成
对
这个就是在定游戏规则、
欸、对
对, 对，
然后你们要传播你们需要有通路嘛，
对，
因为毕竟你们不是那种就是说这个电视媒体、哦、你们有自己的一个频道，
没错。
那这个时候哇，这个真的是很纠结，或者是怎么去、哦、我刚刚讲的就是扩大你们的影响力啊。
对，没错。但我们今天就是也有一些问题想问。
好啊。
你好，我是 Podcaster 阿里欧林佳龙，这里很有料。好听就请听三遍哦。
龙哥，
哎，我以为我又问的就可以逃避到你们的问题。
就是我们还是要问你的一些问题，因为像刚刚龙哥有问一些问题是说我们从318到现在嘛，嗯，我们也曾经是这个抗议的学生，那我们现在就是变成一个监督的媒体，但同时也要传达自己理念，嗯，可是像龙哥自己以前大学的时候，嗯，参加野百合，嗯，然后后来你又出国去这个念政治学博士，嗯，然后回来有研究很多政治学的东西，比如说地方派系，
哎，这个有注意哦，
我还有看过，对，非常经典。然后后来又当台中市长、交通部部长，嗯，这个过程我自己会好奇一件事情，嗯，是不是会怎么样？
换了位置，
换了脑袋，嗯，就是，以前你抗议的时候，你是个愤青，嗯，然后可是你现在当部长的时候，哎，以前抗议的理想到底能不能保持？会不会是有什么，或者说我好奇一件事情，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以前年轻的时候你会这样做，嗯，但是你当官之后你会采取另外一个方法，但是你觉得这个方法是更好的，嗯，那个原因是什么？我蛮好奇这件事情。
其实在政治人物里面，哦，我是有点另类，哦，或非典型，哦，
怎么说？哎，
其实比如说我在当台东市长的时候，我对于生彩虹旗，好，然后我支持，好，就是这些同性啊，婚姻哈的一些人权。那我也在选举当中，其实是被哈，就是说攻击嘛。我是希望说，我们不要长成我们年轻时候讨厌的大人，哦，这个是很多人都在讲的话，但这是容易讲啦，其实就是莫忘初衷。那我在政治上哈，我比较不是那种顺风的，我就想要去挑战。哦，比较困难的事情，
好比说什么，
比如说我到台中十年磨一剑，嗯，哦，然后我当交通部长的时候，去面对到像 Uber 这样的问题，哦，我们怎么样把它让它能够纳管，嗯，哦，然后有一个这个产业的竞争秩序，然后也够提供人们更好的一个服务，那就是说会不会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哦，因为我自己会很清楚知道我生命，哦，还要继续的成长， 我比较不想安于现在的这种权位啊，我希望有权力能够做事，嗯，可是如果没有办法去改变现况，哦，我就会觉得我应该要离开，哦，嗯，所以其实我这20多年来我换的工作蛮多的，哎，平均2-3年就换了一个工作，哎，比如我当行政院发言人，或者当新闻局长，哎，然后当陈水扁总统他已经顺利连任了，啊，我就辞掉新闻局长，我就觉得哎，现在反正已经在4年后才要选总统嘛，那我就去走到人生的下一站，所以我是用这样的态度，所以你说会不会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应该是说我的脑袋，哦，常常指示我要换位置
所以会觉得换了 位置就换了脑袋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并不能一定说它是错的，嗯，因为有时候战斗位置不一样是要就是去调整嘛，
是，哦，没有错。这个因为其实你们参与过学运，其实有时候年轻时候的那种理想性，
对，
其实就会成为我们血液的一部分，
对。
但是我要讲就是我在野百合学运时代，后来去面对到太阳花学运时代，我有一幕我永远没办法忘记，哦，就你们一些这些年轻人冲进去立法院的时候啊，其实我刚好是立法委员啊，哦，
你是被霸占的，
嘿，然后呢我们被霸占了我们的这个议场之后呢，就想说能够做什么事，嗯，然后其实我就变成在看门的，因为那时候警察是不是要冲进去啊？
对对 对
啊，那个立法院好几个进出的门嘛，而且堆了很多椅子
对，
哎，我还记得我跟林黛桦就在守一个门，哦，因为警察不是在那边走来走去嘛，还有那个后来他们两个在吵架吧，哎，还被电视报得很大，哎呀，那我觉得哎很高兴，就看到哎新的一代哈。
是，
其实他们有些不知道我们以前，哦，也被讲成是学运，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大佬，哦，但是在那里你就会觉得看到哎新的一代，哦，他们去冲撞，因为那是涉及到台湾的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认同跟利益，
对，
就是服贸协议要签的问题嘛，我觉得正当性是够嘛，啊，但是那个方法是比我们年轻时候还要赶，啊，我们顶多在外面静坐而已，还没有真正冲进去到立法院，那是第一次啊，我也很甘于啊在做一个看门的
但其实我们自己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蛮想问的龙哥的，因为你刚才讲就是你以前是野百合世代的，嗯，我们算是太阳花世代的，
对，
我们世代不一样，
对，
我们刚刚算过，我跟龙哥差了28岁，
快30，
对，这应该是也算是不少的差距，就讲一个很这个生活习惯不一样的事情，就是以前龙哥是学生的时候，你可能会听一些东西，嗯，那可能是听地下电台，
哎，欸，有吗？
对不对？
有，我们那时候就是所谓的民主台啦齁，有电台，也有一些地下电视
台，地下杂志，
对，
党外杂志啊，也有，
就是你当时看那些东西可能要比较偷偷摸摸，因为可能龙哥当时少年时期的时候应该是惩治叛乱条例还存活的时期，
是，
所以都要非常小心，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随时打开手机你想看什么都有，
对，
以前听地下电台偷偷摸摸，你现在随时可以听
Podcast 听洛伊讲一些胡说八道的，
没错，听一个优质节目叫法律电台对之类的，
讲一些
很干的东西，可又听到法律的知识，对，或者打你打开手机你其实什么文章都可以看得到，
对，
那可是我就很好奇一件事情，是就比方说世代差异会有出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状况，就是可龙哥以前在少年时期的时候对抗是国民党威权政府，那时候目标就是对抗威权，可像我们这个世代坦白讲就是那个威权至少我们已经透过法律的制度让这个威权已经比较稀释掉了，
对，
对，虽然国民党也存在，但是不论怎么样就是这个制度是比起以前完善非常非常多，
就是感受不太到的啦，
对，所以像我们这个世代我们在乎的议题可能不是对抗，不只是对抗威权，
是，
对，我们可能花更多时间是可能对一些议题，好比说租金的问题，好比说同性婚姻的问题，我们比较在乎这个，那我们这个世代这个议题对龙哥那个世代你们要怎么样来让我们这个世代议题被看见去解决，这个我们很好奇。
是啊，其实我们那个时代哈，不管你的背景什么，你有一点正义感，然后有一点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的认同的话，你都会觉得应该把那个外来威权、党国体制这个石头把它搬走。所以我们说实在在这个统治者跟反抗者之间是比较容易采取立场。
哎，
如果你有这个认识跟勇气的话，可是现在因为这个石头搬走，到底这个土壤上要长出什么样的花花草草，或者说你要种什么种子
哦，
然后让它可以这个发芽，然后可以就是开花结果，其实这个时候反而因为没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而使得你这个怎么样去就是说批判跟进步其实是更困难或者说更有挑战性，那就会发现说其实现在很多元化嘛，还有很多的进步价值，其实它只是很少众在关心，可这个少众就是其实是一个进步思想，
是
啊，那种压迫也不是你看得到的所谓政府，可能是一种背后的这种社会的观念，
对，
那当然也涉及到有一些会有一种权力的这种分配的不均，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要去寻找改革的目标反而会更困难，可是我觉得现在的人也更有这种空间可以做自己，一个进步价值其实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来比较了，我这一代大概就是在努力的是希望能够每一个台湾人都能够有这个选择的自由，就是你不能被决定，
对，
可是呢我觉得现在这一代的人要努力的是要做出自由的选择，也就是你本身要能够摆脱那种就是说有形无形你自己的一种包袱，然后做一个自由人，因为你是个社会人，这个时候怎么去建构一个更好的社会，也是人与人的关系啊，其实是要很多代的努力，那台湾的进化可能就是要从我们已经有这个可以来做选择的自由了，但是我们必须要真正的从人的价值出发，不受权力名位，不受各种的威胁利诱，是自己的本心，然后你做自己，你自己往前走的时候，其实这个社会就因为你啊，
对，
而更美好，我是用比较抽象这样子来讲的那当然就是怎么样从个人的追求更好的生命到一个社群呢、大家可以更好，因为那个就是涉及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那这一点我想你们在做的法律、法律的改革因为其实法律就是它比较重稳定、那是过去，那可是新的事物出现之后我们怎么样来做改革、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下一代应该说更需要更细致，需要更耐心更多的时间去累积一种社会的集体的进步。
听起来我们这个世代面到的东西比较难，
对，
比较难。但是我觉得不太一样是，
比较不容易有英雄啦。
对，比较不 对，也比较不需要英雄，因为上一代是需要勇气嘛。
对，
好比说对抗当时他们对抗威权政府，那是冒着就是
容易被牺牲掉，
对，是会死刑的嘛，对不对？因为 我们都知道二条一是1992年才废除的，所以那个真的是需要，
那个跟我当时在读台会的时候，我也是读牌立牌众议啊，一定要把那个层次判断条例废 掉，然后后来刑法100条，
对，
大概在1991年哈，那个时候啊，就最后一个
廖伟成
哈，陈振南他那个事件，所以你刚刚讲到没有错，从那个时候开始，大概就比较没有政治上的禁忌了，
对，所以那时候就算是比较进入到真正言论自由这样子。好，
所以刚刚Roy 提到，就是说，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沟通的方式，或者是说管道，哦，那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所谓介于法律边缘，然后地下电台或电视台，然后我们的抗争方法，其实为了要让我们的声音被听见，我们必须要用一些比较激烈的来呈现，可是现在众声喧哗，现在又在网络里面，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很难对焦，也就是说对于一个议题啊，大家至少把它讲清楚，我们在谈什么嘛问题，然后你才会有赞成跟反对，
没错，
那你才会有辩论嘛。
对，
可是我现在，你们不觉得好像现在都有点各说各话，然后极端化，然后鸡同鸭讲，
对，
大家都听自己想听的，
对，
大家只 follow 自己想 follow，
因为大家可以选择想听什么了，对，因为言论也自由了，选择也自由了，所以变成大家都会很喜欢去找自己想听的东西，
而且演算法也设计成尽量帮你找你看的会开心的东西，
对，这是真的，对，
所以是韩粉就不会出现英粉的东西，英粉就不会出现韩粉的东西，就看得不开心嘛，干嘛要看？
那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我以为结束了，以为说应该
没有，我们今天一定要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阿龙好不容易来嘛，
对啊，
怎么可能放过他？
不是我们来的节目，
但是他来我们办公室、
oh, ，OK，
这个
因为每次都喧宾夺主，
喧宾夺主，对，就是我们很好奇一件事情，因为最近今年年底要选举了嘛，
对，
大家都
很好奇，
大家也都蠢蠢欲动，那我们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对于市长要选市长这件事情，那原本都要什么初选啊，但是现在好像又变征召，那原本看起来就是龙哥想要对台北市长有一些企图心，但是好像这个东西被没收的那种感觉，那我们想问一件事，就是为什么要跟蔡英文作对？
哇，你这个命题啊，这个挖洞给我跳了，是不是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千万不行，
不行，不行，不行，
不能逃，
好，
一定要回答，
好，勇敢做自己，
没错，
对对对，
因为我是水瓶座，我都常常跳开这个框架，在想事情哈。那其实很多人很好奇哈，为什么我好像开始在提哈台北市长要做什么愿景？
因为本来不是选台中。
对，
因为其实我当时去台中其实就是去磨练，我也觉得我可以有贡献，就是我们以台中为主的台湾的国土里面的综合心，
对，
要区域怎么样去治理等等，那一个阶段性任务嘛，那个已经有一个基础在了，那再来就是首都圈啊，其实首都圈真的要好好有一个国土规划，是跨县市的，不要本位主义。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讲，以前的那个基隆轻轨，讲了很久啊，事实上它跟台铁就竞合嘛，
就是同一条路线。
对啊，你如果好好把它变成首都圈的往基隆河谷的捷运路网，又可以解决到南港、汐止、内湖的交通，那应该台北市要来发动啊！有一条往基隆的捷运路线嘛，就像大东京，对不对？
对，
它往外辐射出去，
对，
很多条。
是，
那因为我本来以为这样就可以回避到你讲的那个我跟蔡英文总统的问题，
突然聊起交通问题，
随时会拉回来。
没有，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我还是我觉得民进党完全执政，我们还是要批判性。好，那当然，选举不是只是会赢，其实选举到底说，你要做什么事情？好，这个是我的信念。可是我对现在的选举政治啊，其实都是在这个拼这个声量，其实甚至是负面的情绪是高于正面的。那我相信小英总统他在这其实他从2008年到现在，其实他为民进党注入一些活力。就尤其那时候在野的时候，他是真的让民进党爬起来。好，那现在执政了又怎么他的任期也到一个阶段，所以下一个台湾要怎么走， 哦、我们其实透过、我们这一代学运分子 有成立一个叫台湾智库，我们有发动一个新的所谓挑战2032、哦、这个未来国家的这个愿景、哦、跟战略的一个大型计划。所以我为什么很快可以就回到台北市就提一些哦，首都圈的政见，
其实
我平常有做功课。
哦，对呀，
对呀。那当然我，我、哦、往前走，事实上是以身试法。我希望用我自己的参与来引导这个，就是选举，大家可以去讨论公共事务。啊，如果只是在选举，哦，就选出一个，哦，就是大家觉得哎很讨喜的人，或者这个时候刚好他声量比较大。那也许我们过去选择也曾经后悔过、okay. 我不要讲谁啦南北的人有些
想追问下去
所以 anyway 我是说、我觉得民进党的那种批判精神要从内部做起。好，那这一战如果我有机会，我就想要去行说一场首都市长的选举是可以怎么样被大家去选择的。那如果是别人选，那我就往下一站、哦、啊，这一站我就好好的在场外当拉拉队
那下一站是
下一站哦，
对，
哎，好，那可以到这里哈、哦，哎，节目结束吗？
那至少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龙哥就是一个从年轻到现在都还喜欢冲撞的人，
对，
不管在哪个位置都喜欢冲撞，
都喜欢冲撞，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蛮重要的精神，
对，这个是没有改变的一个态度了。
对，不然像我都快没办法冲撞下去了。
真的很高兴，我想不知道我刚刚的回答有没有算及格？
哦，如果是在我们节目，我们会继续再追问，更不会放过。
我刚刚有点搞错了，我忘了我今天是主持人，以为是要被拷问，因为在你们的地方。不过真的、哦、今天真的非常高兴了、哦、我觉得真桂智还有若仪、哦、两位充满理想的年轻人，然后利用自己的专业、哦、希望改变社会。
是，
我看到年轻时候的林佳龙。
哦，好，我看来我以后可以当选台中市长
、欸、你有条件的，因为我觉得你的口才还有最主要是言之有物、哦、不过、啊、那个伟大的人或者是聪明的人不太会去、哦、选举啦交给、哦、因为那生活品质、哦、真的有时候
辛苦了、欸、真的
是非常辛苦。好，那我们今天、啊、非常高兴佳龙、哦、这个阿龙开杠、哦啊、也在这个捏了一把冷汗当中了、啊、跟小我一代的、哦欸、这个桂智跟若仪、哦啊、来了解他们法白、哦、这些年做的努力。那我也很期待、哦他们呢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好，那我们那今天的访问好就到这里结束。好，谢谢你们，
谢谢、哦、
谢谢龙哥，
谢谢龙哥。
我们今天很高兴啊，访问了法律白话文啊两位这个年轻的律师啊，我真的感受很深哈 啊除了看到了年轻时候我的身影了哈，最主要是说哎，他们可以用自己的专业好、啊，然后很通俗的这种语言。然后也用新的这种媒体 Podcast 啊来呢让社会啊能够在批判中进步啊。佳龙，我自己也在推动齁、哦、这个光合运动齁、哦、就是说在寻找光齁、哦、希望能够传递齁、哦、聚合，然后让我们这个社会齁、哦、能够更光亮。那我从桂智跟若仪的身上齁、哦、看到了这样的希望的光啊，我们很高兴齁、哦、这个年轻人愿意以他们的方式来参与政治跟改变，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结束，谢谢。感谢你收听阿龙开讲，我们下次见。